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5回。一见此景啊，刘水儿玉容一变，接着毫不迟疑的两手掐诀，化为了一道蓝红破空而走啊！不好，这肯定是一只不下于海猿的凶禽，快走，我们留在这里也不安全的。不用此女提醒，韩立和石坤也知道，一旦两只上古凶物争斗起来，无论威能还是波及范围，自然远非先前区区音波可比的。二人呢，几乎是紧随斗篷女子，也一下子化为了两道惊鸿啊，一闪的向天边激射飞出，三道遁光一下子消失在天边尽头处。就在三者刚离开原来之地的片刻的功夫，远处海边呢，蓦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随之呢，雷鸣狂风之声交织一起，惊天动地的轰隆隆之声竟一下子压下了镇海猿和不知名的巨鸟的狂吼和长鸣之音。几乎同一时间，一堵千余丈的擎天巨浪从海边狂涌而来，只是片刻的功夫呢，就将韩立三人原先站立之处彻底的淹没了。这个时候呢，韩立三人却一口气儿遁出了数百里之遥，然后方向一变，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重新向陆地方向飞遁而去。这广寒界还真和传闻中一样啊，有这么多在我们灵界早已灭绝的上古凶兽存在。若是一路上都是如此的话，别说找遗址禁制了，恐怕半路上就先一命呜呼了呀。在三人终于安然地飞到了陆地上之后，石坤呢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在遁光中喃喃地说了一句，虽然说他声音并不大，但是以韩立和刘水儿修为却听得是真真切切呀。此界虽有一些上古凶兽，但也并非多到随处可见的地步，多半呢，我看是我们运气不好，只是误闯了两头凶兽争斗中去了。刘水儿却摇了摇头说道，运气不好，但这实在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开始啊。石坤耸了耸肩头，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们修炼之人原本是逆天存在，对吉凶这等预兆东西不可不信，但也不必实诚当真吧。刘水儿轻笑着回答道，呵呵，希望如此吧。石坤的是嘿嘿一笑。刘水儿见大汉不置可否的样子，也没有再劝说的意思，反而扭头呢冲韩立说道，韩兄啊，现在需要先确定一下我等在灵界中的位置，还请韩兄给我二人护法一下。经过先前的仪式，刘水儿明显的对韩立呢客气了几分，这个好说。韩立也有些好奇二人如何施法，不加思索的点了一下头，随后呢他化为了一道青光冲天而起，一下子飞到了百余丈高处啊，这才顿光一脸的重新现出了身形出来。神念一散之下，几乎将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呢全都笼罩监控之中。石道友，我们也开始吧。刘水儿呢满意的点了点头，又冲石坤说道，哼，石某早就准备好了。石坤呢毫不犹豫的回答道。于是刘水儿和石坤也默然左右一分呢，朝两侧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遁光再从数十丈处蓦然停了下来，二人呢和韩立所处的位置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不同于韩立，斗篷女子和石坤各自袍袖往虚空中一抖啊，顿时的一件白色的圆盘和一个黄色的卷轴同时从两者手中一飞而出。刘水儿二人呢单手掐诀，口中是念念有词，圆盘一晃之下，一下子狂涨十余倍啊，幻化成了一轮明月般巨大， 而黄色卷轴呢则徐徐的一展而开，露出了里面黄蒙蒙一片光霞，卷轴中隐隐的有什么东西的样子。然后黄色的光霞一卷之下，蓦然整个卷轴都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方圆百余丈的虚空中浮现出了黄光点点，随后啊，所有的光点灵光大放，竟一下子融为了一体，化为了一张遮天蔽日的黄色的光幕。石坤见此呢，口中一声低喝，冲那虚空中明月一点指啊，明月皎洁亮光一阵流转，嗖的一声过后，竟没入到了黄色光幕中。刘水儿和石坤口中的咒语声蓦然高涨了起来，诡异的情形出现了，黄色光幕中嗡鸣之声大作，一座座山川河流密密麻麻地浮现而出，看似呢只有豆粒大小，但是一座座山头偏偏栩栩如生，一眼呢就能看出它的截然不同。而这些微型的景象全都被化为了一块块丈许大的小方块，玄妙之处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表述出来的。啊，这是韩立居高临下的自然将整张的光幕看的是一清二楚啊，双目一眯之下开口问了一句，这张广寒图是家师和段前辈二人搜集历代进入广寒界中前人所留遗图，汇总名义炼制而成，纵然不敢说将整座广寒界地狱啊全包裹其中，但是也记载了其中十之七八的地狱了。刘水儿呢发出了悦耳之声，不过我们是否真的身处图中所在的区域还必须施法一试，万一真的不在其中之一，我们恐怕要麻烦一些呀。石坤也说道，随后呢他单手再次啊冲着空中光幕中虚空一点，顿时整张地图一下子光芒大放起来，但是黄蒙蒙的亮光之下，突然一轮呢只有鸡蛋大小的白光从地图一角啊徐徐的冒出，然后呢悬浮在某个方块上空丈许处一动不动了。找到了，我们竟然在万顷岭的边缘处，这么说我们刚才走出的海域其实是九凶海了。刘水儿一看清楚白色光球下照耀的地狱，声音呢竟一下子微颤了起来，万顷岭，九凶海，我们竟然在这个区域啊。石坤脸色也蓦然大变了，韩立在空中正好奇地打量着下方的白色的光球，一听此话呢也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既然他们准备要进入广寒界，自然呢事先也阅读了许多有关广寒界中不少有名显地的典籍啊，以免误闯其中丢掉小命而不知。万秦岭和八凶海正是其中较出名的两处区域，顾名思义啊，八凶海自然是刚才他们经过的海域中栖息着八只传闻中的上古凶兽，而万秦岭呢则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各种灵禽，甚至包括三只上古时候威名丝毫不亚于镇海猿的凶禽呢。而两块地域呢又紧挨一起，误入其中的雷鸣大陆一族万一运气不好的话，下场可想而知了。这一下不但韩立和石坤的眉头紧皱了起来，就连刘水儿也怔怔地盯着巨大的光幕，一时不再言语了。我可不想硬闯万秦岭，不要说里面的三头上古凶禽，就是被其他灵禽稍一发现，我们也是死无葬身之地啊。石坤呢神色阴沉地开口说道，万秦岭的确凶险异常，虽然在八凶海中我们有惊无险地安然地飞了出来，可不代表着在万秦岭中也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吧，我看还是绕开万秦岭吧。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唉，我看也只能如此了。刘水儿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目光呢在韩立和石坤脸上一扫之后，不得不点头同意了。 见刘水儿也同意了韩立的意见，石坤呢神色好看了一些，但是目光朝巨大的光幕上再扫之后，皱起的眉头却仍未马上松开。紧挨万秦岭两侧的地域，一个是旭日沙漠，一个是暗兽森林。旭日沙漠不要说了，对我们这些未进阶圣族的存在，比起万秦岭来还要可怕的地方。按照典籍上记载呀，那里的诡异的日光，我们顶多能承受半日暴晒，就必定化为烟灰啊，陨落其中的。而暗兽森林呢，则据说生存了灵界早就已经灭绝的暗兽一族，一到夜晚的时候，暗兽实力足可以暴增数倍，同样危险不小的，但是也只能选此区域了。刘水儿指着光幕缓缓地说道啊，
不行，虽然典籍中对暗兽的描述非常少，但也能看出这种异兽非常难惹，进入暗兽森林危险还是太大了一些，我看到还是继续绕开此区域的比较好啊。
石坤闻言呢却连连的反对，
避开？哼，怎么避开？那禁制遗址离我们原本即使极远，即使一路无阻的全力赶路过去，那还要花上至少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万一路上再碰到其他的阻碍，时间起码要翻倍的，而光是绕过万秦岭估计就要花费大半个月的时间，再绕过面积更大一些的暗兽森林，起码要消耗近两个月的时间，外加上我们还要留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突破自身瓶颈，如此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及时赶到地方破除禁制啊？这一次呢，刘水儿却没有退让的意思，冷冷地说道。一听刘舍如此一说，石坤脸色一动啊，露出了迟疑之色。暗兽森林虽然有些诡异和危险，但是以前呢并非没有人通过的，不管怎么说吧，通过典籍我们也知道对付暗兽的一些手段，应该呢比以前之人通过的把握更大几分的，况且呢这一次真是两手空空回去的话，石道友就不怕段前辈的严惩吗？刘水儿盯着石坤，眸光冰寒地说道。石坤脸上的满是沉吟之色，但是片刻之后呢，忽然一抬头冲空中的韩立问了一句，
韩兄，你有何建议吗？
哦，韩某这一次是两位前辈请来协助二位的，已经收了不少的好处了，只要二位道友意见统一并无不同，并且去的地方不是必死之地，在下是无所谓的。
韩立呢目光闪动了几下，不动声色地说道，
好吧，既然韩兄和柳仙子都不惧怕那暗兽森林，石某呢也去见识见识那传闻中的暗兽，又有何不可呢？
石坤再仔细地思量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口中发出了一阵大笑，答应了下来。听到大汉表态并未让其失望，刘水儿目光温和了几分，同时声音一缓地说道，既然石道友想通了此事，我三人就要齐心协力穿过暗兽森林，相信我等联手之下绝对可以安然成功的。
希望如此吧。
石坤低声一笑地说道。于是呢，三个人在商量了一小会儿之后，就沿着海岸方向一变飞遁而走。转眼之间呢，此地变得空空如也，再也没有任何的人影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是就在韩立等人离开没多久啊，远处海面动光一闪，另有红黄两道颜色惊鸿啊一闪浮现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岸边上，动光一脸呢现出了两名服饰各异的异族出来，这二人容貌奇特， 一名呢又矮又胖，但偏偏呢身上套着一件极大的战甲，通体乌黑，几乎呢将其大半头颅啊都套了进去。另一个人却是又高又瘦，浑身干瘪的仿佛一具干尸啊，但也套着一件肥大异常的袍子，同样是显得怪异无比啊。这二人呢正是在韩立等人离开之后仍然留在原地的天云几人中的两名。但两人刚一现身，浑身上下灰尘仆仆啊，满脸难看至极的表情。矮胖一族人甚至一摸脸上的热汗，仍然心有余悸地说道：
嘿，真是邪门了，竟一下子碰到了两只上古凶兽，要不是他们争斗得不可开交啊，我们绝对难以幸免的。但就是这样，不过被他们争斗的威能稍微的波及了一下，也让我们自爆了数件宝物才得以脱身的。
矮胖一族人的话语中呢大有几分痛惜之意。
哼，能在两头上古凶兽面前逃得性命，那已经是我们福大命大了。不过此处海域的确有些诡异，我们不但被海面中的某片怪物困住了十余天，刚一从中逃出来又遇到了两头上古凶兽。
高寿一族人呢也神色沉重地说道：
哎呀，幸亏我们总算飞出了此海域，眼前的这片山脉应该安全了一些吧。
矮胖的一族人的目光一转，朝眼前的山脉望了一眼，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
在海中的定位盘一点功效也没有，现在在此地再用一次，看看能否找出我们的位置。
高寿的一族略一思量地说道：
好，我这就施法。
矮胖一族呢没有其他意见，点了点头，随后一张口呢，一块光滑异常的玉盘一喷而出啊。此物呢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一下子化为了丈许大小，同时呢表面白光蒙蒙，隐隐的有什么东西浮现而出。矮胖的一族人面上血色一现，猛然一团精血喷出了口外，一下子迎风的化为了一团血雾，手指飞快的掐诀，最后呢又冲着血雾凝重的一点，顿时啊那团血雾一卷之下全都没入玉盘中，不见了踪影。而玉盘表面血光大放，一下子让那玉盘清晰了许多，甚至呢有些景物隐约可见的样子。那两名异族人见此情形啊，立刻四目圆睁，眼也不眨地盯着白色玉盘，但是半晌之后二者脸色可都有些难看了。
怎么回事？
这定位盘还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大概的位置。
高寿一族喃喃地自问道：
要不是这片地域特殊，定位盘真的没有办法生效，要么是因为那两名上古凶兽引动了附近的天地元气，连此地呢也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啊。这定位盘虽然玄妙，但是毕竟没有办法和传闻中的几件宝物相比啊。
矮胖的一族思量过后说：
哼，早知道如此没用，就不花费如此高价从拍卖行拍下此物了，这东西可几乎花费了你我大半的临时积蓄啊。
高寿一族表情呢有些愤怒了：
哎呀，虽然此物在广寒界时灵时不灵的，但是没有此物的话，你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确定在此界中的定位了。其他人也不同样是硬着头皮购买的此物嘛，此东西也只有金族人才会炼制，每一次广寒界的开启都让他们一族呀大捞一笔横财的。听说金族人另外能炼制更玄妙的定位宝物，但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矮胖老者呢也有一些郁闷的样子。
算了，事已至此，再说其他的也没什么用了，既然这地方仍然没有办法使用定位盘，那就先上路吧，离开这片区域再说。
矮胖一族呢 用神念仔细地扫过了附近的山脉一遍，然后说道：也只能如此了。高寿的一族啊，略一犹豫之后，这才点了点头。于是二人遁光一起呢，再次化为了黄红金红，向远处疾驶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二者就在山脉上空的尽头处不见了踪影。但从此之后啊，这两名异族却彻底的销声匿迹了，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这两人了。一片森林上空，三名天云异族啊，正联手化为一道三色的灵光破空而逃着。在他们的身后处，却有十几只呢头颅酷似麋鹿，但身子却是狮子一般的怪兽紧追不放着呀。更远之地呢，一片被漫天的风雪笼罩的猛座冰川之地中，数名浑身遍布持续长白毛的怪人竟然呢在离地面不过十丈高的低空中徐徐飞行着。那些白蒙蒙的雪花和几乎能将人瞬间冻毙的冰封啊，似乎对这几个人的全无影响，让他们瞬间就消失在了风雪之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6回。《凡人修仙传》第1086回。某处密林深处，两名身穿绿袍、肌肤枯黄如木的男子呀，各自手持一件红色的小番旗，冲着远远的一棵数十丈高的巨树摇动不已。这巨树呢，苍翠异常，并在树干中部啊，生有一张恶鬼一般的狰狞的面孔，但是他此刻呢却被熊熊的烈火包裹其中，并且怪脸口中发出了凄厉异常的尖鸣，不停地喷出一股股绿色的液体，是抵挡着火焰的攻击。十几根粗大异常的触须半树根呢，也在巨树足下方的泥土处不停地飞动狂舞，地面上现出了一道道数尺深的沟槽，可见力道之大。若是普通的火焰呢，或许还真的被这些树根一扫而灭，但是围在附近的这些火焰面对这些树根的时候，却仿佛是不灭之焰呢，任凭树根从火焰上一扫而过，却晃都不晃一下，仿佛是虚影一般。片刻的功夫之后，那擎天巨树喷吐了绿叶，变得稀疏了起来，最终呢再也没有办法抵挡住四周的火焰，尖鸣之声戛然而止，化为了一堆黑色的灰烬了。那两名枯黄男子见此呢，立刻将手中的番旗一收，各自一飞身呢，一下子横跨如此远距离到了灰烬之前。他们分别呢俯身一抓，竟各自的从灰烬中抓出了一颗翠绿异常的晶体状的东西出来。这两名男子一见此物啊，立刻互相看了一眼，露出了欣喜若狂之色。广寒界某个偏僻的角落，一处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空，十几名头身各色怪角的男女呢，正簇拥在一起，听着中间一名额生有三只金色短角的青年在说了一些什么，人人面露骇然之色，仿佛呢听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而此青年的目光扫过之处，其他男女均都头颅微低，又流露出了敬畏之色出来。这一次的真正目标你们也都清楚了吧？为了能让此次行动能够成功，族中几位长老甚至不惜大损元气，亲手利用玄天之宝分身为我等炼制五件逆天宝物，
并还动用了族中潜伏在天云的数个棋子，用以呢引开天云高层的全部注意。若是真的完成了此事，对我族将会意味着什么，你们想来也很清楚吧，无需我再多讲了。那名金角青年呢平静地说道：
请特使放心，我等一定拼命完成此事。
其余男女在听完一切之后，神色又隐隐兴奋起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
很好。
虽然说我一直在天角圣山修炼，和诸位呢也认识没有多久，但是相信这等关系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所有道友都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这次我族进入广寒界的队伍虽然有十几支之多，但是只有拥有宝物的五支队伍才是专门负责此事的，其余队伍呢则只是负责辅助，替我们行动做掩护而已，以防呢被其他各族看破了什么。现在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出发吧。
金角青年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口中一声吩咐。于是呢在青年带领之下，这一队角翅族人当即向沙漠深处飞去了。
在一片湖泊上空，两名下半身是鱼尾，上半身是人身的男女一族人并肩而立，在对面却另有一头体长十余丈，但是在额头上生有九颗金色眼珠的怪精，身子呢散发着惊人至极的气息，两者遥遥对峙的样子。
一族男子眼珠银白呀，而女子的双目却金光灿灿，和那怪精有些相似。此刻鲸鱼口中低吼不已啊，九只眼珠同时凝望着对面二人，一副来势汹汹的不善样子。目睹此景，两名异族人神色凝重异常，低声的交谈了几句之后，那名鱼尾异族女子呢双目金光一闪，忽然发出了和怪鲸吼声相似的声音出来。怪鲸一听到这仿佛同类的声音，九只眼珠同时一眨呀，似乎有些迟疑了起来。见此情形呢，鱼尾女子反而是神色一松，但是口中发出的吼声却是一刻未停啊，甚至呢反而比先前更大了几分。巨大怪鲸吼声突然一下子停止，随之呢在目中金光闪动之下，巨大的身躯一个晃动，围着两名异族男子呢转了好几圈，然后才回到原处，口中才再次的发出了一声吼叫啊。这一次鱼尾女子一听此怪鲸的吼声，脸上露出了大喜之色出来，身子只是一晃，一下子飞到了怪鲸上空，并徐徐的落在了其背上。这头看起来强大至极的怪鲸却显得温顺异常，没有丝毫的愤怒之意啊，并在异族女子的一催动之下，通体蓝光一闪，朝远处激射而走。那两名同样具有鱼尾的异族男子呢自然紧跟而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暗兽虽然说不是广寒界中最强大的异兽，但是若是夜晚时分，就算是上古凶兽也绝对不愿意单独面对一群实力突然激增数倍的成年暗兽。暗兽森林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天诸多时辰中的三分之二都是黑乎乎的夜晚，白日的时间呢相对实在是奇短无比。生活其中的暗兽数以千计，成年暗兽更是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如此一来呢，就算与暗黑森林紧邻的万禽岭和八凶海这等以上的古凶兽为主的强邻呢， 也没有丝毫敢侵入此地狱的意思。暗兽在此森林中如同主人在自家的后花园一样啊。同样生活其中的其他兽类几乎只能作为暗兽的食物存在，只有少数的几种同样在夜晚也有增幅变身能力的异兽呢，才能勉强的与暗兽一搏，造成几分威胁的样子。当然了，这些异兽啊，无论数量还是真正的实力，在暗兽森林中呢，远不能和暗兽相比的。而这一天，在暗兽森林一处离边缘处不过百余里远的地方，一只身子足有七八丈长，体表遍布青色鳞片的巨蟒，正瞪着一对寒光闪闪的眼珠，和一只暗兽对峙着。此蟒看似呢和普通的蟒蛇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呢，正是暗兽森林中不多的几种可以和暗兽一搏的异兽之一——青叶蟒。顾名思义啊，这种巨蟒呢，一到夜晚时分，原本强横的肉身呢，就会增加莫大的神通，并且啊，可以借助夜晚之力，进行类似狂化的一种变身。变身之后的巨蟒，几乎具有不下于成年暗兽的强大的实力，一旦争斗起来呢，会将其啊嗜血疯狂。但是对青叶蟒来说，这种变身自然也后遗症不少啊。不但在今后数年内会实力大减，更是能损耗兽源呢，故而若不是真的性命堪忧，巨蟒呢也不会进行这种变身的。而偏偏青叶蟒的内丹对暗兽来说具有莫大的滋补之力，两者只要一见暗兽森林中遇见，立刻就是一副不死不休的局面。眼前两兽呢，就是在暗兽森林的边缘处意外的撞到了一起。这只青叶巨蟒头颅高昂，黑紫色的蛇信呢是喷吐不停啊，身躯青色鳞片更是近似倒立的一片片竖起，真是一副择人而噬的危险的模样啊。与其对视的暗兽呢，看起来却仿佛一只放大了三四倍的巨狼，但是体表通体黑幽幽一片，尾巴更是豹尾巴般的细长，给人一种优雅神秘的感觉。从体型上看，这只暗兽啊显然是刚刚成年不久，相比同类来说呢稍微的瘦弱了几分，但是一对黑白分明眼珠冷冷地盯着青叶巨蟒啊，凶光闪动不已。不过奇怪的是，此兽也只是盯着巨蟒，并没有马上飞扑过去。成年暗兽和狂化的青叶蟒相斗的结果，大半都是以前者得到内丹结束，但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暗兽呢反被青叶蟒吞噬掉的事情。两者骤然之间在此遇见，这只暗兽固然心中大喜，却也并不急着要马上动手。狂化后的青叶蟒固然说实力大增啊，但是在那一瞬间也会暴露出自身的弱点，若是真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也并非呢不可能一招击杀对方的。而青叶蟒虽然做出了准备狂化的姿势啊，但实际上啊也不敢真的是有什么轻举妄动啊，故而两者一直诡异的坚持到了现在。暗兽森林中的各种兽类早就养成了晚上出来活动，白天呢反而在洞穴中静静的休息的习惯，外加上啊森林中树木高大异常，虽然在森林边缘之地呢，那茂密的树叶也几乎将天空遮蔽住十之八九，往上望去，从枝叶的缝隙间只能看到黑乎乎的一片呢。现在呢正是夜晚最深沉的时分，要不是附近的一些低矮的草木会散发出点点的光芒，此地呢根本就会变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巨蟒和暗兽一动不动地僵持了一顿饭的功夫。如此漫长的僵持，滋味好不到哪里去呀、啊。暗兽呢，终于先一步地按耐不住了，他低吼了一声，四肢一动，围着巨蟒啊，缓缓地转动了起来，但是动作无声无息，仿佛身躯根本是无形之物啊。青叶蟒见此呢，蛇信喷吐的越发的急促，同时口中发出了嘶嘶的威胁之音呐、啊。但是暗蛇呢，凶光渐盛啊，两只前肢的爪子微微一动，泛起了黑幽幽的半尺长的光芒啊。同时，细长的黑尾带着一连串的残影，朝虚空中甩动了几下，竟然发出了撕裂空间的爆鸣之声。青叶蟒头颅呢，随着暗兽移动，它也转动着，自然将对手的一切都收入眼中。一见暗兽甩动尾巴的举动，它仿佛骤然之间呢受到了什么刺激，嘶嘶声一下子急促了起来。它身上黑青色的鳞片光芒一闪，竟然那一下子伸缩不定起来呀，身躯更是吹气儿一般的一下子膨胀起来。整张蛇皮一下子绷紧了，几乎一呼一吸间的功夫呢，刺耳的刺啦之声传出，整张蛇皮一下子寸寸的碎裂开来呀，一个比先前大近半的蛇躯是显露而出，仍旧是青幽色的蟒鳞呐、啊，但是鳞片间的花纹变成了银白之色，并且这些花纹交错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呢、啊，闪动着淡银色的翼芒。而往青叶蟒上方望去，在头颅之上也多出了一个洁白如玉的独角出来，表面螺旋状的花纹一道道的从下到上的盘旋而起，锋利异常的样子呀。巨蟒一对眼珠呢，也由原来的碧绿之色变成了赤红之色，迸射着疯狂之意出来，几乎在巨蟒变身刚完成的瞬间，已经绕到了一侧的暗兽毫不犹豫地行动了。只见黑色幽光一闪，此兽啊身躯就一下子在夜光下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巨蟒头颅一侧黑光闪现，暗兽蓦然从夜色中浮现而出，同时啊，数道黑色爪芒先一步的激射而出，冲巨蟒头颅下的脖颈处狠狠抓下。在那疑似蟒蛇七寸的地方，有数片淡红色的鳞片，这正是此蟒在变身后的弱点所在，就是被一把普通的飞剑砍上这几块鳞片上，也都能呢让巨蟒身受重伤的。这要是真的被暗兽的利爪给抓实了，立刻就能将其重创不起的。当然了，这个弱点呢、啊，只持续青叶蟒变身后的刹那间的功夫，马上就会变得和其他鳞片一般颜色，甚至之后的这些鳞片呢，坚韧程度还远在其他部位之上的。砰砰几声闷响啊，爪芒结结实实的接在了其上，而青翼蟒呢是身形一震，但是爪芒只是从七寸下方一擦而过，却被此蟒下意识的飞快的一晃，堪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呀、啊，只是在巨蟒的脖颈处留下了几道淡红色的伤口，几缕鲜血浮现而出，伤口并不太深的样子。如此偷袭一击，自然彻底的激怒了原本就已经有些狂暴的巨蟒啊，只听到一声怒吼啊，此蟒尾部冲空中一抖，刹那间的功夫呢，虚空中浮现出了一根根青色的尾影，横扫之下奔暗兽呢是一照而去，呼啸之声一下子响彻了整个天空啊。暗兽见一击未能得手，对手呢反击励志倒也不慌，反而是身子一晃，顿时从其身躯中各飞出了两道黑光，一个打滚之下竟化为了两只黑乎乎的怪物出来。这两只仿佛影子一般的怪兽，外貌 和暗兽呢非常的酷似，只是身躯有些模糊不清，并闪动着黑灰色的灵光出来。他们刚一现出啊，就配合暗兽张牙舞爪的冲空中飞扑而去，吱吱的爪芒之声大起啊，立刻和空中的轻影撞击到了一起。一阵惊人的爆裂声过后，爪芒和轻影同时溃散消失，竟然平分秋色的模样啊。马上一团青光呢在一只黑色的怪兽头顶上爆发而出，一颗巨大的蟒手呢从青光中一闪现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口就将黑色怪兽吞了进去，再摇脖子又冲另一只黑色怪兽激射而去，也将其一口吞下呀。就在这个时候，那只暗兽却从一旁诡异射来，大口一张啊，竟将嘴巴呢张得有丈许般大，里面全是仿佛利刃一般的尖牙呀，一口就冲巨蟒的身躯咬去。若是真被这巨口咬住，相信青叶蟒呢即使是身躯再粗大，也是绝对没有办法抵挡而变为一截两段呢。但变身之后的青叶蟒呢动作之快绝对不下于暗兽，头颅猛然一缩，接着再一扭，毫不示弱的也将嘴巴张得巨大异常，直接迎了上去。而这个时候，他原本的目标另外一只黑色怪兽却身形一扭呢，身体一下子拉得奇长无比，仿佛一条粗索一般的也奔巨蟒激射而来。在轰隆隆的巨响声中，两只异兽一时之间呢各显神通啊，争斗的难解难分起来。但他们两只自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十余里外的地方，一棵看似普通的巨树体内啊，竟然莫名的多出一个直径两丈的巨大的树洞。而在这神秘的空间中，里面正有三个人盘膝坐在那里，围着一面悬浮在低空中的镜子凝望着。这镜子呢背部银光灿灿，镜面则是青光粼粼，正显示着一幅清晰异常的画面，赫然是那只暗兽和青叶蟒相斗的情形。一切都和远处的景象啊一般无二，只是缩小了无数倍的样子。而这三个人呢，一名身穿青袍，一名啊头戴白色斗笠，还有一名呢是肌肤深黄啊，正是花费了大半月之久，终于呢才赶到此地的韩立、流水儿和石坤。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7回。